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西方国家就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行为实施制裁，人权专家说
新疆的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实际上除了新疆，在中国内地，在这个西藏都实行过这个措施，只不过像新疆的规模最大，这个和那个纳粹集中营是一个类型了，甚至规模可能都超过纳粹集中营。
香港法院裁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组织或参加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成立。台湾国安负责人说，明年中共将召开20大，这可能增加台湾国安应对处理的压力。中国政府给 Clubhouse 等互联网新技术和新应用提前画红线，
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中国政府对于言论的管制的问题吧，可能对于中国政府不利的一些言论啊，从外界传到国内去。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这次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缅甸反政变示威者在星期四，也就是4月1号，以焚烧缅甸宪法的方式表达抗议。与此同时，一组被军政府剥夺职务的议员宣布成立新的文官政府，与执政的军政府对抗。
这个由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组成的政府，由昂山素季此前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组成，他们去年11月当选，但在军方拘押昂山素季，并在2月1日推翻文官政府后，被禁止入席。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还宣布了一部新的联邦宪法，以取代2008年由军方起草的宪法。军政府宪法为缅甸带来了50年来未曾有过的民主，但同时保持了军队在任何文官政府中的权力和影响力。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说，新起草的宪法是为了满足缅甸地方少数民族的长期要求，这些民族几十年来一直在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缅甸军政府最近几天在缅甸各地对支持民主的反对者的暴力镇压扩大到了对支持抗议者的少数民族叛军的镇压。缅甸军方对缅甸东部克伦族反叛者发动空袭，以回应后者最近对军警站发动的袭击。空袭导致数千人穿越丛林，越过边境，逃到邻国泰国。不断恶化的局势促使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博杰纳周三向安理会发出警告，称大屠杀迫在眉睫，如果不恢复文官统治，缅甸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星期三说，希望缅甸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宪法秩序，但反对外国对缅甸片面施压和采取制裁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应该利用其对缅甸的影响力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他说，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呼吁北京政府利用其影响力追究这次军事政变的责任。普莱斯还说，军政府在缅甸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符合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利益，也不符合北京的利益。
最近，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和欧盟因为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还有侵犯人权行为而对中国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对一些中国官员个人的制裁，以及对新疆棉花制品的制裁。事件引发了中国网民抵制外国品牌风潮。不过呢，据报道，美国公司大多对制裁与否保持沉默。那么如何看待人权与贸易的关系？制裁效果如何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人权顾问、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谈谈他了解的情况。
魏京生先生，美国国务院星期二3月30号公布了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俄罗斯等近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今年公布的这份报告呢，在描述北京的新疆大型拘留营项目时，措辞更为严厉。报告明文指出呢，在新疆发生了针对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年度人权报告首次明确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意义何在？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关注人权的比较落到实处的措施。因为过去呢，只是说我们关心人权，然后中共放两个人，然后就没声音了。这次这个声音比较严厉一些，而且很多国家都跟上来了，就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都跟上来批评中国，谴责中国，而且有好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制裁了。中国对这个进行了反制裁啊，而且那个喊得很凶。但是呢，中国政府的制裁呢不疼不痒，实际上对人家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那么西方的制裁呢，现在已经扩展到不仅仅是制裁这些个人，而且是制裁到新疆的这个劳动营的生产的产品。虽然只是其中一样产品，但是这个后果呢，中国政府已经很害怕了。所以那个共青团中央出面去煽动老百姓，煽动网上这些好几十万的这个五毛吧，在那儿拼命的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而且还迫使了很多的文艺界的这个明星啊，他们也没办法，所以被迫的也出来这支持新疆的棉花，这个那个弄得很厉害。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恰恰暴露了共产党呢色厉内荏的这么一个本质。
那么特朗普政府的时候呢，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把中国在新疆的做法定性为种族灭绝，中国坚决否认。那么布林肯呢，今年1月表示他认同前任蓬佩奥的定性。这份报告说呢，除了把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送入报告所说的法外关押营外，还有200万人受到只在白天进行的再教育培训。之前的年度报告呢没有包括这一点。那么对这个新的这个说法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布林肯国务卿上任以来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个至于是不是种族灭绝，这个联合国有标准，而且中国也都签署了。在这个情况下，新疆的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实际上除了新疆，在中国内地，在这个西藏，他们都实行过这个措施，只不过像新疆的规模最大，这个和那个纳粹集中营是一个类型了，甚至规模可能都超过纳粹集中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布林肯国务卿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人权政策落到实处。这么一个做法，其实过去一直有这个现象，只不过美国政府啊，出于这个怕破坏中美关系，不敢做得很彻底。这次我觉得做得比较彻底，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啊，后边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次制裁与反制裁的这个风潮中呢，中国民众抵制外国品牌首当其冲的是耐克、阿迪达斯和安德玛，就是 Under Armour。 Under Armour 呢之前发布的声明说，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外的强迫劳动和其他虐待行为的可靠报道深表关切，由此呢，他们成为了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攻击的目标。那么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如何兼顾自身利益和人权议题？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兼顾了。因为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他也要求这些公司在他们内部都不尊重人权，更别说在外部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有很多美国公司出于这个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认为这个情况不能继续下去，那么他们开始有所反抗，也仅仅是不用那个新疆棉花，宣布我不用新疆棉花，这样他才可以在美国，就是美国民众面前站住脚，包括免得下一步受到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在这个情况下，你要么左要么右，共产党把你逼到了死角，那么有些公司呢就勇敢地站出来了，但是大多数的公司可能现在还在那观望，看看到底这个制裁会有什么效果。我觉得这个制裁现在已经显出很严重的效果了，中国政府已经到了动员的爱国主义愤青跑出来这个搞事儿，所以说这个看来是打到了中国政府的痛处。
那么具体说呢，制裁新疆棉花制品以及制裁对维吾尔人和新疆犯下暴行的个人，它的效果是否也会损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自身的利益？制裁引发中国网民抵制外国品牌的风潮，那么这个人权与主权、人权与民族主义的这个关系，您的看法？
我就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就得做一个选择了。你是愿意永远受欺负，还是为了钱包里多几块钱，就愿意永远受欺负呢？还是愿意这个以后不受欺负了，或少受一些欺负？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是做出一个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心里头不是口头上。口头上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当然不敢说什么了，但是他们心里头还是不愿意受欺负的，哪怕少一些收入也不要受人家欺负，这个是应该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正确的选择。至于说这个小粉红啊，这些那个五毛之类的，他们要挣钱嘛，他们要向上级交代，他们当然会掀起一些风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愚昧的老百姓啊，也会跟着在那起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现在越来越清楚，如果没有国际压力，如果不对共产党那个这些恶行进行惩罚的话，老百姓永远要受欺负。你今天没轮到你头上，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你头上。毛泽东的策略就是每次都整 5%， 啊，到最后所有人都挨了整了，这是文革时候大家的经验。现在看来只是整到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头上，如果不加制止的话，内地老百姓所有民族的这个群众都会受到如此的虐待。
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呢，制止人权侵犯行为让违反人权者承担责任的方法之一是行政当局与国会合作，通过相关法律来制裁违反人权者。那么包括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您的看法？
这些法案都很重要，但是法案制定出来如何执行它，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你只是制定一个法案，像那马格尼茨法案很长时间了，很多年了，但是呢中共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呢？那个按老百姓说的就是没有牙齿的法案，你咬不了人。但是你给他装上牙齿以后，真正像现在那个实行的这些措施，比如说像新疆棉花这样措施实行了以后，共产党害怕了，他才会在人权上稍微的做一些改善。如果他不改善，那么我想根据这些法案下边还有一些制裁措施，要迫使共产党至少回到江泽民、胡锦涛那个时代，像习近平时代就是太恶劣了。
那么美国国务院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呢，还提到中国当局让四名报道最初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失踪，偏离官方疫情叙事的中国学者遭到骚扰和言论审查，在某些情况下呢，受到校方和警方的干预。那么在这方面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这个关注到这些问题，并且为这些记者、为这些学者呼吁的话，我想是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措施。在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言论自由了，你像武汉这个人家只是说一点， 这个基本的事实，只是拍一些现场的视频，然后就受到惩罚，甚至给关到监狱里去。有些甚至到现在很长时间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失踪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还不说话的话，那中国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就会倒退的非常严重了。虽然那个中国人民也在这方面抗争，但是呢，人的胆量是有不同的，有的人胆子大一点，但是有的人胆子就小一点。这个压迫的措施越强，那么敢说真话的人就越少，大家都听不到真话，那被共产党欺骗的可能性就增长啊，大家就继续受共产党欺骗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西方国家这个为这些这个失踪的人员受到惩罚的人员呼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啊，而且呢，必要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更严厉的措施来保障这些勇敢的人的那个安全。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上个月在阿拉斯加呢，安克雷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官员杨洁篪和王毅会谈，杨洁篪和王毅呢异乎寻常的展现强硬的战狼外交姿态，记者们将他们的交流称为丑陋的骂街、侮辱性的交流和所谓的战狼外交官，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记者们的评论还是很公平的，因为从外交界来讲，还没有人这样的讲话。从那个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中共的外交就是这些外交官，尽管他进行一些欺骗、撒谎，但是没有说公开这么战狼的，那个这么凶猛的去好像骂人一样。而且这个看来是中共的统一行动，不是杨洁篪个人的行动。杨洁篪过去那个布什总统给他起个外号叫那个笑面虎嘛，他永远是笑眯眯的，这次这么强烈肯定是有背景的。而且他这之后呢又出了好几个使领馆的这个高级官员，跟那个所在地国家的人痛骂，互相骂，这种在外交上真的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了。这个也表现出共产党现在已经急了，有点色厉内燃了啊，或者说习近平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内政外交都搞得一塌糊涂，他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么他现在只好就是发脾气了，忍不住了，也表现出他这种心理上的这个那个不自信吧，他老说他要自信，其实他现在已经非常不自信了。
谢谢魏京生先生。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志远。
以上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香港法院星期四4月1号这天裁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有82岁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组织或参加未经批准集会罪名成立。在北京对这个半自治城市强加国安法之后，对这些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民主派人士的拘捕及裁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民间人权人士在2019年8月18日发起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流水式集会。八个月后，警方于去年4月拘捕了9名民主派人士，除李柱铭和黎智英外，还有支联会主席及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和欧诺轩。九人被控涉及818流水式集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欧诺轩和梁耀忠此前分别认罪。该案被视为北京对这座半自治城市加大镇压力度的表现。82岁的李柱铭被称为香港民主之父，他在1990年代曾协助创立香港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据路透社报道描述，当地方法院法官阿曼达·伍德考克宣布判决时，引法的李柱铭和其他人都静默地坐着。除了82岁的李柱铭和72岁的黎智英，其他5位民主派人士也都年届60以上。 报道说，法官在书面判决书中说，经审理，我认为控方无疑可以证明所有被告共同组织了一场未经授权的集会，他们还被认定有意参与未经授权的集会罪成立。宣判将从4月16日开始，一些法律专家预计刑期或在12到18个月，最重刑期或有5年。西九龙法庭外，有支持者举起反对政治迫害等字样的横幅。据路透社报道，梁国雄出庭时高喊和平集会不是犯罪，法官拒绝了控方提出拘押被告的请求，准予他们取保等待判决。七名民主派人士均不认罪。在审判期间，辩护律师指出，集会自由是香港的一项宪法权利，并指出香港警方已经批准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和平示威，随着人数激增至数十万，示威活动成为未经授权的游行。控方辩称，集会自由在香港并非绝对，当局持续的镇压行动引发外界强烈谴责。在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中国通过任意逮捕和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以及对司法独立和学术及新闻自由的压制，严重损害了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设在台北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伟昂，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特别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近况表示担忧。现年73岁的黎智英，除周四被判罪成的两项罪名，还面临其他控罪，共计7项罪名。无国界记者组织称，黎智英如今在香港已被关押近4个月，未来可能面临无期徒刑。香港过去曾是新闻自由的堡垒，而他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世界新闻指数排名中，已经从2020年的第18位滑落到今年的第80名。中国则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77。北京紧缩对香港承诺的广泛自由，激发了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并使这个半自治城市陷入自主权回归中国后最大的危机。此后，北京实施了国家安全法，惩处任何他认为是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自该法实施以来，当局拘捕监禁活动人士和民主人士，禁止抗议活动，压制政治表现，并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以确保只有亲北京的爱国者才能管制香港。港府和北京当局则宣称，需要安全法和选举改革来恢复稳定并解决深层次问题，并说人权将会得到保护。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沙磊出于安全担忧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台湾了。台湾外交部证实沙磊已经抵达台湾。台湾外交部欢迎各国媒体到台湾来享受言论和采访自由。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4月1日在记者会上说，BBC 记者沙磊已经抵达台湾，目前正在防疫隔离中。台湾环境友善、安全、透明，相信沙磊和家人来台湾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沙磊过去九年一直担任驻华记者，曾多次报道新疆问题。他还报道过新疆地区的拘禁营内部真实情况，并以此获得乔治·波尔克奖。BBC 一天前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记者沙磊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台湾，他的报道揭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据 BBC 报道，沙磊是在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和威胁后离开的。沙磊称，他和报道团队无论在中国哪里拍摄都面临着监视、法律行动威胁、阻挠和恐吓。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沙磊和他在 BBC 的同事受到的刁难是阻碍外国记者在华工作的更大规模的骚扰和恐吓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还会使他们的中国新闻助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目前台湾共有72家国际媒体和126位外籍记者。他说，从2020年1月到今年3月底，新增21家国际媒体和39名记者，他们均是首次来台驻点。这当中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 BBC 等国际重要媒体。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还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多元开放的社会，欢迎世界各国的媒体前来台湾采访及驻点，享受言论自由和采访自由。对于有计划来台驻点的媒体，外交部都将予以协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新疆的一些民众和实体因为沙磊的涉疆假新闻利益受到损害，打算起诉沙磊。如果沙磊认为他的报道是公正的、客观的，他就应该勇敢地应诉，不用害怕。目前在中国有驻点的国际媒体已经越来越少。去年9月，两名在华工作的澳大利亚媒体记者在经历了五天的外交对峙后飞回澳大利亚。去年3月，中国还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约12名驻华记者。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陈明通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的时候指出，明年中共将召开20大，习近平势力将对内展现足以处理主权议题的能力，此举可能会增加台湾国安应对处理的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今年中共庆祝建党百年，以及明年将召开20大，习近平势必将对内展现足以应处主权议题的能力，使得中共在主权议题上升高于外部冲突的风险，可能增加台湾国安应处的压力。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召开一项名为近期美中台三边关系及周边海域情势发展对台湾国安影响之会议，并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及接受质询。陈明通局长指出，共军延续常态侵扰台湾的举措，今年开始至三月底，各型战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170多架次，其中一二月在台湾西南方向进行海空演训，3月26、29日两度飞往台湾以东防空识别区周边活动，加强对台军事恫吓。陈明通在接受质询时还谈到，美中台三方目前的底线，首先是美国希望维持二战以来由其主导的国际政治和平态势，而事实上北京也享受到这样的好处。
中共他就希望变成一个在亚洲甚至变成全世界的一个领导者嘛。那在整个权力转移的过程当中，
对台湾的态度呢，
至少在亚洲取代美国变成这个区域的一个主导者，一个强权。
陈明通还说，台湾作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份子，当然不会接受一个更加专制的政权来主导整个亚太秩序。陈明通认为，美中两国战略竞逐的态势将长期化，并冲击全球及区域政经秩序，也会对台湾的国安情势造成连带影响。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委江启臣质询时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看见美中激烈竞争，中国的总体目标是领先并成为最富裕强大的国家。日本防卫省的智库还说，新冷战的局势 正在形成。
英国的外相最近说什么？他说我看到中国崛起的事实，但是我也要吸引中国资金到英国投资，但是英国在自身价值利益受到危害的时候也会挺身捍卫。
江启臣委员指出，综合世界主要国家目前对中国的看法，在这样的国际大格局之下，蔡英文政府所谓两岸之间的建设性模糊在哪里呢？台湾只能与美国合作，或是还有其他的选项呢？陈明通局长答复说，北京对台的战略企图非常清楚，毫无模糊的空间。以他过去担任陆委会主委的看法，台湾应该守住两岸之间的平衡点。江启臣认为，大环境结构改变之后，地缘政治也会随之变化，包括两岸关系，甚至往下影响双方人民之间的交流，例如近来的新疆棉事件以及抵制北京冬奥等等。根据媒体报道，台湾中华奥会将评估是否抵制。对此，陈明通表示，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一些抵制的声音，不过台湾政府还没有做出决策。江启臣还谈到，中国3月1日开始禁止台湾凤梨进口，接下来是否还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呢？甚至演变成双方的贸易战？陈明通局长答复说，这个议题并没有往其他地方扩散，台湾有太多东西是中国所需要的，双方不至于发生贸易战。陈明通强调，就北京来讲，万流归宗，不变其宗，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尽管强调一码归一码，但是其内心深处最核心就是政治，包括统战等问题，台湾都必须加以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驻澳大利亚最高外交官表示，美国正在与盟国澳大利亚磋商，制定战略计划，以便在台海发生战事的情况下共同做出应对。
这个消息是美国驻堪培拉使馆代办麦克戈德曼周四4月1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透露的。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亚瑟·库尔豪斯在今年1月离任，新任大使上任前，戈德曼暂时负责使馆的工作。戈德曼说，这个计划涉及相关诸多紧急情况，台湾问题显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表示，美国方面非常关注台湾面临的各种风险，正在对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的所有行动做出应对，比如军事封锁、网络攻击、导弹袭击等军事干预行动。戈德曼说，我们承诺，作为盟友，我们要共同努力，不只是让我们的军队能够实现相互操作、一起行动，还要制定共同的战略计划。彭博社说，澳大利亚对自己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参与了美国遇到的几乎每一次重大国际冲突而感到自豪，但是在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军事冲突问题上，澳大利亚迄今还没有做出正式表态。美国自己也没有就中国武统台湾时是否一定会出面保护台湾做出清晰的承诺。美国的公开立场只是同意帮助台湾维持自身防御所需要的能力。最近几年，美台关系加深，中国军队在台湾附近区域进行的军事演习越来越多。北京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事实上的主权独立国家。戈德曼就台湾问题发表的新言论可能会激起北京的愤怒。近一个时期以来，北京对西方国家的几乎所有批评展开了战狼式回击，无论是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还是镇压香港民主派，或者是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习近平把这些问题都视为中国的内部事务，并对在这些问题上选边站的外国企业进行抨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日前约谈了11家国内互联网企业，给类似于 Clubhouse 的语音社交软件和涉及所谓的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进行安全评估。 官媒新华社还说，这是给中国互联网新技术和新应用提前画红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兆所做的报道。
疫情期间上线的即时性音频社交软件 Clubhouse 一时间风靡全球，他用其畅所欲言的开放式房间以及高质量音频聊天疯狂吸粉。不出所料，在中国市场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 Clubhouse 于二月初被中国当局封禁。就新颖程度来讲， Clubhouse 可能确实无法有效吸引中国用户。中国国产的即时性社媒软件十年前就已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线，但一直以来不温不火。现如今依旧可以看到中国手机 APP 商店货架上的 Soul、 地爪、米聊、交往、荔枝等一系列与 Clubhouse 性质相近的中国软件，其中一些甚至早在2011年就已经出现。中国当局此次约谈行动足以证明，中国互联网企业正在寻求借助 Clubhouse 的东风，对自家原有类似软件炒冷饭，或者推出抄袭新品，趁着 Clubhouse 刚被赶出中国市场的余热再捞一笔。从文字到音频再到视频，社交媒体产品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偌大的中国市场演变成了商业气息浓厚、低俗文化传播的捞钱工具。反观 Clubhouse， 它的纯粹其实本是社媒软件开发的初衷，即真实传播、沟通和交流。但本该有的这种纯粹似乎成为了中国用户追捧它的原因，这不免让人唏嘘。免费下载使用的 Clubhouse 上线仅十个月，便成为了估价超10亿美元的互联网独角兽，甚至用户入驻软件的门票炒到了数百美元。 Clubhouse 的火爆直接推动其背后的实时音视频服务商声网 Agora 股票飙升 40%，甚至间接推动同样使用声网服务的中国音频社交平台荔枝股票暴涨 41.37%。 Clubhouse 短时间内爆红的直接原因显然是其畅所欲言的公共聊天机制，这种自由分享的纯粹平台能为各年龄段的用户提供对胃口的服务。美国中西部某高校商学院蒋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作为 Clubhouse 的首批用户，给他感受最深的是 Clubhouse 是一个轻松、自由且专业性较强的纯交流平台。
从我个人的使用体验上来讲，有两点比较吸引我的地方。第一是我会比较关注一些政治方面、文化交流方面的主题。我个人进过的房间有包括两岸三地交流，然后对国内外的一些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分析和讨论。第二点比较吸引我的就是类似于好多年前知乎火爆的原因，在 Clubhouse 里面很多的主讲人，他们的专业性要比普遍的其他社媒用户更专业一点，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分析一个问题。
同时蒋教授认为 Clubhouse 的用户界面十分简洁，进入聊天室的方式相比国产同类型软件更加快捷方便，并且在房间中的发言自由度极高，可以各抒己见。在美国西海岸的软件工程师 Jeremy 也是 Clubhouse 的早期用户，他在这个新兴社媒上也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房间。
感兴趣的房间有的那种聊创业的，比如有那种成功的创业的人他来讲，然后以及有些正在创业的人去问问题，通过这个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也能了解更直接的了解，而不是通过那些网上的什么新闻啊、什么的录像啊什么的，就相当于就跟面对面聊天那种感觉一样，就直接听到他们的这种对话，这种感受还是挺不错的。
但作为工程师的 Jeremy 也给出了对 Clubhouse 比较专业的评价，他认为这款软件没有写入搜索和分类机制，所以无法直接搜索感兴趣的话题，让他十分苦恼。他分析这将会是 Clubhouse 逐渐热气衰减的主要原因。
一开始上来就是很不习惯，不知道怎么用，甚至邀请好友都不知道怎么就是邀请。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软件它做的不是很完善，不是说它有多新颖，它完全没有就是搜索房间或者分类的功能，以及它有些操作就不符合现在这些主流软件的这些习惯，这应该是它一个缺陷吧。哎，说实话还是有些简陋的，如果从这个软件方面分析。
世界互联网顶流特斯拉和 SpaceX 的 CEO 埃隆·马斯克2月1日发布推特称，将在 Clubhouse 开启语音房间与网友交流。 跟你坐在一个房间的还可以是 Facebook 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创新工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等等。据悉 Clubhouse 背后的投资人是安德森霍勒维茨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同时也是马斯克的商业合作伙伴。2月1日一同与马斯克出现在 Clubhouse 讨论房间的还有该基金会的合伙人斯里拉姆克里希南。众星捧月让 Clubhouse 一夜间成为了红极全球的现象级社媒软件，但除了明星带货， Clubhouse 的营销策略更是进一步点燃网民们的猎奇心理。有邀请码吗成为了朋友之间打招呼的新方式，因为 Clubhouse 只允许邀请进入，并且每个新用户只能得到两个邀请码，这种邀请机制给熊熊燃烧的烈火又添了一把干柴。蒋教授说，
首先基于市场的角度，我觉得 Clubhouse 抓准了两点。第一个是明星效应，它的火爆源于埃隆马斯克的转发和分享，以及后续的一些明星的使用和在社交媒体的分享。第二个原因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它用到了一个饥饿营销的方式。Clubhouse 会员的注册途径是仅通过邀请分享，所以就会造成很多客户的一个好奇心驱使，来促使他们入驻 Clubhouse。
在美留学生 Jason 也是这个平台200万用户中的一员，他认为这种交流模式就像是亲临某个研讨会现场，可以与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和行业大佬面对面聊天。
我觉得首先是他提供了一个平台给大家，就是可以畅所欲言，就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创立一个房间，然后呢跟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人进行一个交流。而且其次然后还有很多那行业内的一些领军人物啊，也会加入到这些讨论当中，所以说也给一些普通人就是一个跟这些领军人物交流的机会。
2月8日已经入驻 Clubhouse 的中国用户纷纷在用户界面收到了错误提醒，之后便无法进入或显示房间内容，同时使用中国国内手机号也无法进行新用户的注册。紧接着 Clubhouse 这一单词就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上被屏蔽，官方回答则是涉嫌违规。这意味着 Clubhouse 这款新兴社媒软件在中国市场结束了短暂的火爆，不断涌现的两岸三地、新疆拘留营、香港反送中、六四事件讨论房间让中国政府感到危机，当局决定将其踹出墙外。现在中国国内用户只能通过 VPN 翻墙登录。 Jason 同学和大部分中国国内用户的想法一致，他认为 Clubhouse 在内地被封杀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对于国内言论自由的控制极其严格，而 Clubhouse 作为外国软件，中国政府也没有对其进行监控的能力，所以干脆就直接封杀了。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中国政府对于言论的管制的问题吧，因为这个软件又不受中国政府的监控，然后呢，可能它就是会有一些对于中国政府不利的一些言论啊，从外界传到国内去，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国内政府也不希望一些国内的一些反对的言论向国外进行一个传播的一个途径，也不希望有这么一个途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把这个软件进行一个封杀。
而蒋教授认为，当局选择封禁 Clubhouse 不仅仅是因为用户可以随意探讨中国国内敏感话题，还有迹象显示这款新兴社媒软件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国内市场以及一些企业的利益。
我觉得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个从政治层面上来讲， Clubhouse 的自由度比较高，讨论的话题也相对比较宽泛，所以中国政府可能作为一个网络媒体的防控举措，对 Clubhouse 进行了一些限制。第二点是因为它影响到了中国社媒市场的份额，因为它在中国社媒目前的现状来看是属于比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软件，它的运作模式和资本模式跟现有的中国的一些语音聊天软件比如 YY 等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来说，大部分的社媒其实都是由大的资本集团或者说机构来控制，它影响了它现有的一个商业模式。
目前中国的文化传播以流量至上，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下，人们开始疲倦于欣赏文字的优雅，而选择更加直接的语音和视频。但文化传播语音化和视频化带来的畅快，也注定以损失交流与沟通作为代价。 Clubhouse 正是抓住了人们意识到并想回归的契机，所以与其说它是新兴的互联网独角兽，不如把它看作是文化交流的回归。有人说 Clubhouse 的火爆证明了中国社媒市场的贫瘠，其实不然，中国国内文化传播贫瘠的是高质量社交和有效社交。2016年上线的中国社媒 Soul 推出时以主打灵魂社交，受到超过1亿用户的追捧，但现在沦为无脑案例产品、色情低俗传播的商业工具。2019年推出与 Clubhouse 内容十分相近的社交媒体软件地爪倒是一直保持这股清流，但据悉该软件上线以来的下载量只有14万次，与 Clubhouse 单周近400万的下载量有天壤之别。中国社媒商业化严重，从开发者到用户无不钻研如何牟利而非交流与传承。乌烟瘴气的社交环境让人们忘记软件居然还可以传播文化，再加上当局更加希望社媒给民众搭建的是娱乐平台而非讨论平台，以至于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蒋教授对此表示，
我觉得可能还是基于国情的原因，中国政府对现有社媒市场的政策是更偏向于娱乐化或者说更民生向的这样一个方向，而非文化或者政治层面的交流。那 Clubhouse 的火爆多多少少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社媒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也会改善现有社媒市场的资本运作方式。现在中国社媒市场主要还是以直播打赏带货为主，驱动了一系列的这个资金链，而像 Clubhouse 这一类的社媒，它更多的是基于用户自主的兴趣而就某一主题进行的自由讨论。
Jason 同学也表示，中国国内近些年一些低俗文化比较盛行，所以导致中国一些社交媒体逐步向低俗靠拢。曾经有心理学家分析指出，陌生人之间的社交驱动分别为荷尔蒙驱动、利益驱动、求助驱动和孤独驱动。中国本土社交媒体软件不愿再做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而转变为承载低级和铜锈的载体，互相厮杀和争夺给了 Clubhouse 可乘之机，这也许才是它火爆的原因。美国之音穆兆华盛顿报道。
七国集团国家 G7 最高贸易官员星期三，也就是3月31号发表了一份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共同声明，承诺将以集体行动解决有害的产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声明说， G7 国家贸易部长重申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他们相信当世界主要的民主体制的贸易参与国团结起来的话，共同制定议程，使全球贸易体系更公平、更可持续，并对公民的需要做出反应时，其他的贸易伙伴将愿意加入这个议程。这个联合声明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呢，在自由和公平贸易部分的文字里面，声明说贸易部长们将讨论扭曲市场的做法对我们经济的影响，例如有害的产业补贴，包括那些导致部分部门产能过剩的补贴，并制定一个集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七国集团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这次有关国际贸易问题的声明可以说呼应了美国总统拜登重建美好的经济复苏计划的主张。中国对国内企业的大额补贴长期导致西方国家不满，但是美欧之间也存在某一些贸易领域的争端。这次声明没有提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某一些 G7 成员国进行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这两个领域仍然是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主要摩擦点， 但是中国在这两个行业的补贴行为也激化了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美欧能否在这个领域采取联合行动，受外界的关注。由哈萨克斯坦所主持的本届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闭幕。土耳其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另一方面利用与中亚地区在民族跟文化上同根同源的特点，成功的运用软实力，积极扩展在中亚的影响。土耳其未来很可能成为俄中之后在中亚地区的另一股关键力量，也就是说土耳其呢有可能成为俄中之后中亚的新玩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非正式峰会3月31日举行，峰会由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主持。峰会原计划的举办地点在哈萨克南部的古城突厥斯坦市，但是因为疫情只好改成线上视频的方式。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另一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很快有望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土库曼总统这次也参加了线上峰会。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峰会。与土耳其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乌克兰也对这个组织产生兴趣。乌克兰因为克里米亚和当地鞑靼人与土耳其密切的历史、民族和文化渊源，已经提出申请成为正式的观察员。除了波斯语系民族为主的塔吉克斯坦外，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包括了所有的中亚国家。此外，土耳其和匈牙利都是北约组织成员，这两个国家再加上积极想融入西方世界的乌克兰，以及位于里海岸边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都地处欧洲，这是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具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色彩，同时也有多元政治光谱。土耳其是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最为关键的成员，哈萨克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名誉主席，哈萨克作为另外一个主要成员，这个组织的秘书长职务由与情报和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哈萨克外交官阿姆列耶夫担任。在31日的线上峰会发言中，埃尔多安、纳扎尔巴耶夫等领导人呼吁推动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成为正式的国际组织。哈萨克领导人托卡耶夫呼吁组建突厥国家投资整合基金会和教育基金会，在哈萨克南部的突厥斯坦市创建突厥国家特别经济区，启动突厥文明现代化的进程，让突厥文明在本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呼吁组建突厥国家发展银行，推动中亚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让中亚经过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进入欧洲。纳扎尔巴耶夫还强调，随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结束，里海的重要性在提升，未来能更方便有效推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埃尔多安邀请与会者今年11月齐聚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今年的正式峰会。他还呼吁与亚美尼亚同属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中亚国家支持阿塞拜疆。这位土耳其领导人说，穆斯林斋月之后，他将访问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后重新被阿塞拜疆控制的地区。3月31日的这次线上峰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后举行，因此被认为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些中亚和其他的前苏联地区俄语媒体在报道今天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以及土耳其与四个中亚国家的关系时，有时使用 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五个国家的提法，以此来反映土耳其对南高加索以及土耳其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对当地事务的参与。去年九月爆发的新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以阿塞拜疆大获全胜，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的盟友亚美尼亚惨败结束。在冲突中，土耳其公开支持与自己同文同种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不但向阿塞拜疆提供各种武器装备，还派遣了许多军事顾问。战后，两国领导人在首都巴库同台检阅了阿塞拜疆军队。这次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是，通过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力量成功进入了传统上一直由俄罗斯控制的南高加索地区，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许多战略分析人士在关注，在南高加索取得成功之后，中亚可能成为土耳其的下一个目标。未来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将如何与中国和俄罗斯互动，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如何互动，这些都将特别引人关注。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土耳其在1992年就推动召开突厥国家峰会，但峰会后来断断续续举行。2009年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许多中亚政治学者认为，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是土耳其在中亚地区拓展自己影响的重要工具，但土耳其过去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加入欧盟和处理自己的内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直到近些年来，随着土耳其外交转向，同时更重视亚洲，才更多面向中亚地区，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因此日益活跃。特别是当另外一个中亚关键国家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成为突厥语系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之后，这个组织在中亚的影响也进一步提高。在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之间，双方领导人、国防和安全领域的高官的互动互访也越来越频繁。土耳其力量进入中亚，无疑为推动多元化外交的一些中亚国家在俄罗斯、中国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哈萨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助理穆萨耶夫说，中亚国家的安全情报机构与土耳其合作密切，甚至每当签署一些合作文件时，土耳其都会强调哈萨克和中亚大草原是土耳其祖先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他说，哈萨克与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这三大力量平行发展关系，与这三方的关系都很好。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外交的侧重点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周边的中亚国家，但土耳其也是哈萨克的重要伙伴，哈萨克非常重视与土耳其的关系。他说，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从中亚各国的反应可以看出当地对土耳其的态度。萨特帕耶夫说，亲俄的吉尔吉斯当时支持莫斯科，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观望，哈萨克试图在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间当中间调停人。萨特帕耶夫说，土耳其与俄罗斯当时的那场冲突让哈萨克社会分裂，许多人主张应该支持土耳其，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坚持应该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在中亚地区，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反映在经济领域，俄罗斯在当地的活动则偏重安全领域。一些中亚政治学者认为，土耳其在中亚经济领域的影响尽管目前平淡一般，但土耳其特别善于利用软力量在中亚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影响迅速扩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进行到这，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要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